兄姐妹，大家好。
你好。
很感谢神，和感谢简传道，安排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神的话。简传道要我介绍一下我自己，那我就长话短说。27年前呢，我是从香港来到 Regent College 读神学。毕业之后呢，我就留校，在中国研究部工作了20年。在中国研究部工作的时间呢，有9年，我同时在一个教会负责国语事工。现在呢，我是一个自由的传道人。现在呢，就让我跟大家分享神的话吧。首先，让我们一同祷告。感谢天父给我们有平安，有自由的在这里敬拜你。求圣灵在以下的时间向我们每一个人讲话，教导我们，鼓励我们，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今天我讲的题目呢是痛，可是靠主喜乐。我选用的经文刚刚你们都已经读过了。那在《使徒行传》和《哥林多前后书》呢，那里记载着保罗信主之后有很多痛苦的遭遇，可是保罗却在《腓立比书》里面用了喜乐、欢乐、平安这些的字句，用了有20次。他在第3、第4章更加一而再、再而三的对腓立比信徒说：“你们要靠主喜乐，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正在罗马坐牢，等着被判刑，可是他却喜乐，而且写信叮嘱腓立比的信徒要喜乐。究竟为什么？那今天我讲的题目呢是痛，可是靠主喜乐。我觉得用这个来形容保罗的人生是很合适的。我主要的取材呢是在腓立比书。腓立比书呢是一封给腓立比信徒的爱的信和告别的信。保罗在大牢里面等着被判刑，却能够以喜乐的语气写着爱的信和告别的信。他在第2章17到18节那里所说的：“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也就是说，他和腓立比信徒都要欢欢喜喜的把自己当作献祭的祭牲和祭酒献给神。保罗是在说他要和腓立比的信徒一起成为活祭，甚至很快他要为主殉道，以这样来献给神。哇，是他无上的光荣，是太喜乐的事，是大喜，是值得庆祝的。保罗在黑暗可怕的大牢里面怎么能够讲出这样的话呢？保罗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那保罗是一个很传奇的人，他有两种很不同的人生，是极端不同的人生。而今天我要集中讲的呢，就是他那个痛但是靠主喜乐的人生。首先呢，我会讲一下保罗写腓立比书的一些背景和什么是他认为喜乐的事。然后呢，是保罗信主前和信主后对喜乐有不同的追求。最后呢，会说导致他靠主喜乐的秘诀。 是什么？而我们又该怎样靠主喜乐？那腓立比城呢，是在希腊的北部，跟土耳其很接近，隔着爱琴海，是保罗在土耳其传福音的时候呢，有一个夜里他看到异象，他看到一个穿着希腊服装的希腊人站在他的前面，求他过海去帮助他们。保罗就去了，而腓立比城就成为了他向欧洲传福音的第一个城市。他在这里所建立的腓立比教会是有一些特别的经历的，相信你们在使徒行传知道他是因为赶走了一个女仆身上的鬼，被女仆的主人控告，被抓去坐牢的。我在2004年的时候呢，去了趟希腊，做了一回背包客，走访了保罗建立教会的城市。我去到腓立比城的废墟，看到保罗当年被关的大牢的位置。我站在一个牢房前面，那里很小，就在一个大水沟的前面。我站在那里默想了很久，我想要用想象把这个小小的监牢和附近的环境还原到古代。我在想，当年这里可能是又黑又湿又臭又脏，不是人想待的地方。想到保罗竟然可以在这里和跟他一同被关的同伴希拉唱赞美诗，整个晚上在歌唱，他们怎么能做到呢？那是他第一次坐牢，官长还吩咐人剥了他们的衣服，裸露着他们的身体，用棍来打。可是他们虽然是浑身是疼，却靠主喜乐的。他们半夜还在祷告唱诗赞美神。哇，没想到唱着唱着奇事就发生了，唱着唱着竟然是地动山摇，发生了大地震，监牢的门都被震开了，囚犯身上的锁链也都松开了。哇，这一定是很厉害的大地震，是神要救他们出大牢。可是保罗却不肯走，还劝其他的囚犯不要逃走。哇，这么一来，把看到这个奇景的狱卒吓得啪在他们面前。而因此保罗呢，就带领了看守他们的狱卒一家信主，半夜里面全家洗礼，从老到小的一个一个。你能想象当时的场面是多么令人激动吗？狱卒和他的家人就成为了腓立比教会的第一批会友，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消息啊！腓立比教会的其他会友呢，还有那些在河边祷告遇到保罗的女信徒，其中有卖紫色布的吕底亚，这些信徒一直跟保罗有很好的感情。当保罗在罗马坐牢，他们就差派了一个弟兄去到罗马监牢供应保罗的需要，可见他们跟保罗的感情非常深厚。那什么事让保罗这么喜乐呢？你看，保罗第一次在腓立比坐牢的时候，身体虽然被棍打，满身疼痛，可是心里面却喜乐。他夜里睡不着，就唱起诗歌来赞美神，一点不担心。而现在在罗马监牢，情况肯定更恐怖，迫害会更厉害。 因为保罗是罗马公民啊，所以他的死刑呢是砍头，而不是钉十字架。面对砍头的威胁，丝毫不影响到他的喜乐。但是对腓立比的信徒来说，当然很揪心啊，又加上教会里面的问题啊，这些信徒又受到迫害啊。保罗知道腓立比的信徒很不开心，所以他特别要写这封信给他们，要鼓励他们。保罗在第一章开始就说，每逢想念他们的时候就感谢神，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为什么呀？因为他们是他福音的伙伴，是跟保罗同心合意兴旺福音的好搭档。你还记得吗？是保罗领他们信主的，他们是保罗的羊啊，现在竟然成为保罗的好搭档。那就是说腓立比信徒的灵命成长得很快，所以保罗为他们感到骄傲，他们是他的喜乐和冠冕，这是让保罗在主里喜乐的原因之一。还有什么事让保罗在主里喜乐呢？再举些例子吧。他正在坐牢，又不能传福音的呀，有什么可喜乐的呢？可是没想到在监牢外面却有很多人因为他坐牢而去传福音，福音就被传开了。他知道这些人之中有些人是有着不好的动机而去传的，但是即使有人传福音是出于嫉妒纷争，这有啥关系呢？只要福音被传开了他就欢喜。福音被传开是没有人和事能拦阻的，这实在是他在大牢里面最高兴的事。那现在我们了解一下保罗这里所用的喜乐的字句的定义吧。保罗所指的喜乐不是我们一般的快乐的意思，这里的喜乐英文的圣经是用 rejoice， 在希腊字的用法是指极大的喜乐 great joy， 是形容一种行为和态度。喜乐的行为和喜乐的态度是一个人真正喜乐的表现，就是说这种喜乐是蕴藏于内心的深处，是不会受环境影响而改变。就是耶稣对井边的妇人说的一个活水泉源，细水长流的涌溢出喜乐，直涌到永生。这种喜乐呢，是能够使你的心得到安慰滋润，心花怒放。这种喜乐呢，是能够使你的脸上发光，眼睛发亮，眉头舒展的。它滋养着你的心灵，主导着你的行为和态度，天天给你美美的生活力量。正如尼希米记八章十节说，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保罗就是拥有这种喜乐，疼可是靠主喜乐着。保罗希望腓立比人不要因为他的处境而焦急，因为保罗的心里面充满这种喜乐，靠主而来的喜乐，在主里的喜乐。不过呢，保罗在信主之前，他跟人人所追求的成功和喜乐的方式是一样的，可是他却得不到这种喜乐。那一直以来很多人呢都认为拥有了财富、名誉、地位、权力就是成功的人生，就一定是幸福人生，就必然是 开心快活的喜乐人生，是不是啊？几千年来很多人都是这么想的，这么去追求，这么去安排自己和自己下一代的人生。你们有没有这样去追求啊？在没有遇到耶稣之前，保罗也是这样追求的。保罗有一个人人羡慕的成功人生，人人都尊敬他。他是纯种的犹太人，是受人尊敬的便雅悯支派的人。另外呢，他生来就是罗马公民，哇，这些身份是非常让他骄傲的。他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从小就赢在起跑线上，就像英国的英女王和他的王子等人。保罗在他家里也是小王子啊，出生的第八天，家长呢就替他行了犹太人传统的割礼，他家里从小就栽培他，像今天的家长一样，送他到当时的经学名师加马列那里学习，就像把他送到今天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或者是哈佛、牛津等有名的学院。而加马列是当时最有名的犹太教师，是法利赛人在公会中的领袖，保罗是他最有名气的学生，是精英中的精英，所以保罗成为很有学问的人。他以他的身世为荣，他的家族也以他为荣，他的家乡也以他为荣。他从小就严守了法利赛人所定下的律法规条。你知道法利赛人所定下的律法有多少？有600多条啊，再加上口传的很多琐碎的戒条，哇，很多很多。可是他能够大胆地说，就律法上的义，他是无可指摘的。就是说，他每天啊，都是个法利赛人眼中的完美的人，没有破过一条律法。哇，他是个怎么样的人呢？天底下也有这么完美的人吗？他以他的成就为荣，很值得他骄傲。他和法利赛人的骄傲把他们引进了一条死胡同。在这一点上，我要用一个现代的例子来说明。下面是一个真人真事，可能你们大家都会知道他是谁。我认识一个很有名的老人家，他也是从小就进名校了，高中之后就出国留学，在美国6年就拿到了2个博士学位。在40岁之前呢，已经靠他的聪明才智挣了大钱，买了很多大房子，很轻松的就争取到了名誉、地位、财富和成功，是个有知名度的富人。就在他争到了他梦想中的一切的时候，享受到了所谓的成功幸福人生的时候，你想他是不是乐疯了？是不是做梦都会笑啊？没有，他却得了忧郁症。因为他觉得他没有再可以奋斗的目标了，人生已经没什么刺激了。他觉得人生很空虚，后来他竟然想要自杀。在他想要自杀的时候，医生呢却告诉他，他得了肝癌，而且已经扩散，不用自杀也活不了多久。这可叫他晴天霹雳啊，才知道他的生命并不是他所能掌控的。就在他想要怎样面对他 他的死亡的时候，他发觉一切的财富和成功对他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原来世界所谓的财富和成功是带他走到了这个地步，就是一条空虚的路，一条死路。他想到死后究竟会怎样呢？如果有上帝，那该怎么办呢？于是他就跟一位牧师朋友通电话，牧师就建议他向神祷告了。于是他就跪下来祷告，向神认罪。奇妙的事发生了，他说他在祷告认罪悔改的那一刻，他就感觉到身体里面发生了变化，他感觉到了神迹的医治。第二天他进了医院，医生打开他的身体一看，嚯，跟所拍的片子完全不同了，全改了。这实在是医学界的奇迹啊！神愿意延长他的生命，使他能够康复。他于是放弃了他的事业，到神学研究院读神学，然后全时间侍奉神，直到今天70岁了还不肯退休，带着一身的病痛还坚持着侍奉神。保罗和我这位老朋友，他们都是以侍奉神为最喜乐的事。好了，我们回到保罗吧。保罗自从他认识了主耶稣之后，他整个人整个世界都改变了。跟随主之后的保罗是怎样的呢？跟随主后的他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到处传耶稣的福音。抓他的罗马官员不知道，以为因为保罗的学问太大使他疯狂了。保罗为了福音受了很多苦，在哥林多后书11章他说，他除了坐牢之外，曾经被鞭打多次，被棍打多次，棍棍都是往死里打的，常常要冒死去传福音，坐船又遇船坏了3次，曾经有一昼一夜泡在深海里。哇，这种苦啊真是难以想象。除了要攀山涉水和遇到强盗之外，还有一帮犹太人专门要对付他，要杀害他，迫害他。而在教会还有假弟兄的陷害，哇，那个苦真是讲也讲不完。他经常又劳碌又困苦，不得睡觉，常常又饥又渴，饥寒交迫，没有足够的衣服穿，这都不用讲了。又有几次被人设计谋杀，可是都能够死里逃生。所以他说，师父要死却是活着的，师父受责罚却是不致丧命的。那以下几句话更传达了一个悖论，就是师父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师父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师父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虽然疼可是靠主喜乐着。哇，这是什么样的一种经历，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是什么样的一种智慧。这是人生的大奥秘，是神的大智慧。这就是保罗的人生，虽然疼可是靠主喜乐。人家不知道他内心深处是有一个喜乐的井的， 是涌溢出喜乐的水泉的，是主导着他的态度和行为的，是不受环境影响的，是困苦患难影响不了的，是又黑又湿又臭的监牢影响不了的，是饥寒交迫影响不了的。这人看来他在人间地狱，可是他内心却是活在天堂，是疼可是靠主喜乐着。他所有的喜乐是耶稣所说的没有人能够夺去的喜乐。保罗的前半生是以他的行为赢得了全世界，他可以随时的挨家挨户的去抓基督徒迫害基督徒，但是当他遇见了向他显现的耶稣，他就像被当头棒喝，他一生追求成功也追求神，但是他几乎错过了耶稣，几乎错过了人生的至宝，几乎错过了他的永生。所以当他遇见耶稣之后，他愿意为耶稣和福音上吊生命，这就是耶稣说的，凡为我和福音上吊生命的必救了生命。那么保罗在苦难之中喜乐的秘诀是什么呢？秘诀第一是在他所认识的基督，他说我以认识基督为至宝。究竟保罗所认识的基督是怎样的呢？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六到十一节记载着很有名的基督之歌，他认识到基督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是同等的为应该坚持的事，却反而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则死在十字架上。当保罗认识的基督，他发现基督和他走的是一条多么相反的路。当人人拼命往上爬要出人头地的时候，耶稣却从上往下以一个卑微的软弱的婴孩出现，以一个没人看得起的仆人的样子来到我们这里。因为耶稣知道我们要从地上上到天上，必须是他从天上下来带领我们走。基督的道路是一条与世界的人背道而驰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对于世界的人来说是失败，是愚蠢，是通往羞辱灭亡的道路，可是在神来说却是成功，是通往荣耀永生的道路。这就是神的智慧了。保罗跟随了耶稣这一条跟世界的人背道而驰的道路之后，他说他以万事如粪土，就是说他把他的成功、名誉、地位、财富、权力看为粪土，看为废物，为垃圾，看为令人厌恶的恶臭。所有这些的粪土都是有害于他认识主耶稣的废物，所以他废了他的武功，就是他跟名师加玛列学的学问。他本来是一个雄辩家、演说家，可是他却立定主义，不用高言大志，不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不用一点 演说家的技巧去传讲神的道。他定了主意，只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让圣灵工作吧。保罗认识到基督建造他的国度是用地上破碎的东西建造的。以前他和人们一样，所要的是强健的、成功的、胜利的、完美的，但是神所要的乃是在地上不成功的、失败的、伤心的、软弱的、破碎的。他认识了基督之后，才知道天上是充满着地上破碎的生命。保罗在苦难之中喜乐的第二个秘诀是什么呢？保罗曾经是精英中的精英啊。当他认识耶稣之后，他才知道他其实是罪人中的罪魁，就是头号大罪人。他从前是迫害耶稣的人，可是耶稣他所迫害的却替他的罪而死，替他受罚，成为他的代罪羔羊，使他可以被神宽恕，以致得着永生。这个真相使他大大的震撼。这么大的恩典，他拿什么来报答呢？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九节说，我们蒙恩，不但要信，也要服从基督，也要为他受苦。他又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什么益处啊？就是基督因他得着荣耀，福音被传开了，他个人与主永远同在的愿望，就是永生的愿望，也得到满足了。保罗喜乐的秘诀第三是什么呢？他深深体会到神爱我们罪人的心肠。他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五节说，有什么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迫害吗？是饥饿吗？是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保罗都一一经历过了。他靠着爱他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他都得胜有余了，因为他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有权有能的，是现在是将来，是别的什么东西，都不能叫他与神的爱隔绝。他体会到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何等的阔，何等的高，何等的深。他知道这个爱是超过人的知识所能测度的。他跟基督的爱就是他在患难中能够喜乐的秘诀。他跟基督的友谊是肝胆相照的患难之交，是生死与共，铁胆忠肝的神人友谊。因此他对腓立比人说，你们与我一同受苦，原本就是美事，是好朋友才会同甘共苦的呀，是亲密的关系才有这种特权的。保罗跟基督这种爱的情谊，使他能够靠主常常喜乐，在主里大大的喜乐。只有深深的爱才会使你深深的喜乐。虽然疼，但是在主里喜乐。保罗给今天的我们有很大的启发。当我们在困苦之中， 当我们因疾病的缘故浑身疼痛的时候，当我们在敌人的迫害之中，当我们在自己心灵的黑暗之中被捆绑着的时候，我们来学保罗在夜里歌唱赞美神吧。爱我们的主一定会在我们唱着唱着的时候，就会把我们的捆绑松开，把关我们的监牢大门打开，让我们彼此劝勉。当试炼越痛的时候，让我们的歌声就越高吧。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得到这种喜乐呢？要有保罗一样的一个丰盛喜乐的人生，并不是我们能努力就可以得到的。我们不能用尽努力往上爬去得到。保罗和我那位老朋友告诉我们，此路不通，是条死胡同。迈向丰盛喜乐人生的路已经由耶稣为我们踏出了，这完全由不得我们，由不得你来做什么来赚取。我们只能靠着信靠主，跟从主。丰盛喜乐的人生只能是由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才能得到的。只要我们悔改跟随主，我们就能被神宽恕，坦然无惧的在永恒中与神同在，同处同行。这是天大的喜讯啊，这就是福音啊，怎么能不喜乐呢？掌管天下万物，管你有多长命的神，既伟大又亲切地住在你心里面，这是做梦都想不到的。他就是那个活水泉源，每天在你心里涌溢出喜乐的活水，滋养着你的灵魂，滋润着你的心。耶稣说，你求我，我就赐给你活水，从心中涌溢到永生。这就是保罗和很多信徒所有的真正的喜乐泉源。我们也可以在诗篇十六篇找到靠主喜乐的秘诀，那里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就不致动摇。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让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靠主喜乐的秘诀就是让耶和华常在我们面前。我们天天拨一段时间安静在主的面前，通过神的话语跟他神交，让我们的心在神面前敞开，让神的光通过他的话语光照你，让他指引你生命的道路。你知道这条路是不会通到阴间的，因为你看到主在你的面前，你就有满足的喜乐和永远的福乐。我们如果让主常在我们的面前，每天呢，都是在地若天的生活了。当你每天有时间活在天上，你才能够在地上踏实地活着。当你以主为乐，他就成为你的力量，这是靠主为乐。感谢主。
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奉献是为我们基督徒而设的，是回应神慈爱的供应而有的表现。